看看
这个吧，有点破
了。可以了，已经开始了。
已经开始了，你看看转不转？
转着呢，就是它这个机械装置不太好。
所以这个是两个问题，一个问题就是说，自个能够理解的东西，怎么能在生活中能够应用得上？这个问题是将来不但现在有，将来还会有，是个长期的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什么叫初善、中善、后善？这个是个很深入的问题。说这两个问题，就要说一个时间。所以，高明容易解脱，或者念解脱啊，一般就按字面念解脱。高明很容易啊，你看这个很高明，说也很高明，什么很高明？要真正能够解脱是很难的、啊，还是被这些东西捆住了。说的时候可以，我这个真是一丝不挂，洒脱极了，谈玄说妙。啊，但真正碰到了事情，还都是和平常人一样，和不明白这个道理人也差不太多，这个是很长久的事。所以就是说，眼前都是生死事，了得眼前就生死空，就是你眼面前所有这一切这个事情都是你的生死大事，你对于你这个些事情你能够把它了了，就是你不被它捆住了，就没有生死了。所以这个事儿要想在一切时间能够用得上，那就是对于这眼前这些事情啊，能够了啊，要能得了不是个小事啊，就根本就没有生死了。所以这个事本来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可必须要向这个了字去努力了啊！所以夏老师说，你这个你了不了就不得了啊，你了不了你生死就不空啊，生死就不空，这个生死可怕，这个生死可怕，大家这个理解往往是不够深的、啊。我这活着的好好的，忽然要死，这很可怕了。啊，这个是太简单了。那时候我连万分之一也不够啊。啊，不但是这一切你不能再享受了，而且这个死之苦痛，啊，这一辈子是没有经过的嘛。所以我这难过极了，难过的要死，那就是说死是最难过的。这经上说，如这个活牛把它皮剥下来，如这个乌龟把它那壳拽下来，你想想那乌龟那个壳在身上活着把它拽下来，它痛不痛？你甭说别的，咱们别说整个破壳，你就把十个手指甲给你扒下来，你想想，说那个飞行，那个用那个飞行审问的时候，就有这种办法，这种行为，扒你的手指甲。那这么小点地方都受不了吗？何况你整个的一个乌龟壳拿下来，那这极苦啊！所以就看着它不能动了，实际上它在受苦啊。而且它是只苦这一回呢，也就算了。它在这个生死的问题可怕，就是这个是无穷无尽的、啊。那你这个出不来呀、啊？哎，我说我做好人，做好事，做好人，做好事，你就是升天吧。升了天之后，你该受多少年，多少年的苦，受完之后，你还在六道里头转呢，还会转到地狱头去的。那地狱一转进去，就多少多少劫出不来啊！那还是不要说多少多少劫了，那个一点钟都受不了，一点钟都死不知多少次。那咱们这个是这个猪啊，这个什么受报，现在就受报说的比昨天快了。因为是把这个化学的这个饲养什么什么东西，科学的办法，它生长的很快，几个月就大就能吃了，吃了就挨一刀，挨一刀又变鸡又挨一刀，它这个寿报就快。但是它还起码是还有半年功夫啊，那它倒可以吃的范围啊，它就有休息啊，它这吃饱了还是挺乐的。而在地狱里没这事，那只有死， 死完了马上活，活完了是为什么？问你死，马上就死。所以就叫你活，活了让你好受罪，你受了罪马上就死。所以这一小时之间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千万次了？所以这个是可怕呀！啊，所以你不出来，早在这个六门里头转呢，啊，所以这个事情就啊，这个是一个问题。而且我们这个亲就是说，自己这么些亲朋好友，这么些至亲的，这么自个儿所关心的人，这今生的我们愿意他是受这个苦吗？而且说这今生的我们知道去，我们就要照顾他，去教训他，就希望他的。而且我过去生中还也都有这一切吧。他们在哪儿呢？他们之中就决定有很多很多在地狱里头的，没有人救助啊。所以这才是生死的问题啊。所以我们要真为生死发菩提心啊，啊，要考虑到这个问题啊，这个所以生死事大，无常迅速啊，啊，所以那个云家见六祖，六祖说你来了之后他也没，他就拿个席杖站在旁边，他说你怎么好像不礼拜？他就告回答说生死事大，无常迅速，就是这个生死的事情太大了。可是无常很快啊，转眼之间今天我就快八十了啊，我让再来哪里能再有一个八十，这不可能的事情啊，再有个二十就不可能了。现在这美国来信说是华盛顿那边传出来，说有人说我到1992年原籍，其实我们这个在家人不能说原籍，这也不是我说，反正不是我说出来的，不知是哪位。1992年就快了，今年99了。不过总之就是说明什么，无常迅速。你就再有20年啊，我快到100岁了，也有人这么说。那么也是一弹指啊，1年多也就是一弹指，甚至于1-2个月也是一弹指。这个事情无常迅速。所以因此呢，我们这些事情就是要重视啊，啊，不是说仅仅我知道了啊，所以说的一丈不如行的一寸，就是老这么说没有好处，所以我也是尽量的要收敛啊，毕竟也不会可人，不什么什么，也就是不是这个不是一个说的事情。这光是要是真正的能够用啊，用得上啊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是谁不想用得上？我怎么才能用得上？要用得上嘛，那就需要你是这个信要很深呐、啊，这个信心要很深很坚固。就知道它必然是怎么回事儿。你小孩告诉他，那火会烧，疼，你小孩你小心，他不行，他不听。有一天那火烧着了，他就不玩火了，他信了。咱们绝不会把手往火里伸，为什么？知道他要烧我，真信了。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就恍恍惚惚的，为什么呢？信的不深。他只是脑子里头，在脑理论里头在想的东西，他这个感性的这个深的东西他没有，所以他到时候就忘了。还是就是说那个是他很熟嘛，这个多生的习气啊，多生的就是自然而然就来了。所以这一种呢，就是说一个就是需要从啊，这增加咱们的信念，怎么才能够信深呢？这夏老师的话就理明信深呢、啊，所以我们还需要继续明白这个道理。你等到烧了再来信，那就是晚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就是要从这个种种冲突里头，这个真正讲通了啊，那、啊、决定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事是决定的，不是说啊、 就是起码是说是在你心中这是第一位的啊，你要考虑问题，他就是这么去考虑问题的，不是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考虑问题的。所以佛法有用，就要能达到这一步。我的许多重大问题的决定都是从佛法考虑的，比方像快要解放的时候我不走，其实那个飞机我预备了两次，一次是跟他们这些中宣传部的什么报纸啊、电影制片厂啊、中央社啊，我同时有个飞机我没走。我一个亲戚他就接受，别人都能不走你怎么能不走啊，他找了王树民也同意我可以送我走啊。那会儿上飞机那神不知鬼不觉，我也走，我也不说我不走。那这个不走那是从佛法考虑的，这个是很大的事情，那个是生命问题嘛，不是个普通的小事啊，就是从佛法上考虑，上师有这个任务，就是让我在北京坚持这个佛堂，我就要执行这个事情，所以不能走。主要就是这个问题。再有母亲，我前头我走了之后，母亲多少年，这要再走，就这辈子难再相见了。但是主要第一个想法还是这个上师交下来的任务。再有就是文化大革命，那是要求全家搬的，但是决定我把家留下来了，我弟弟他们都全家搬走了，什么都卖了。那个考虑也是从佛法考虑的。就是一个佛堂啊，在这留着是生烟不断的。我那人他这个做的就是维持这些事，真做到了。虽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这个他还是坚持住了。所以像这种大的事情，生死的问题，全家的性命的问题，是根据从佛教上去想问题的。所以好多事情也是如此啊，不是从个人的什么什么什么去想问题。比方我这次收敛也不是为了个人要什么什么，还是从对佛法上这样作用大一些。有许多事情就不是从考虑个人啊、健康啊、名誉啊、地位啊、什么什么啊、收入啊这一些，而是考虑到对于佛法怎么有利，因此就怎么做。现在起码可以说我刚才举的这些例子，这两件事情我就做对了，所以他这个事儿我这个不走就对了。就夏老师也没走，王上师也没走啊，我要走了这俩人我就都见不着了，到了台湾了。而我的佛法的进步还都是在解放以后，跟王上师的通信，跟夏老师天天的见面，这难得这样的夏老师，这几百年才有一个呀，不是老有的啊。所以这个不出不去，跟王上师的通信很多封，就可惜现在这些信丢了，但是我把它印出来，就是有很多它不能传呐、啊，都传不下来的，这很奇怪的事情。当时印了之后，就整个连原底的跟印的东西都丢了。那里头就反复的一些，所以这个就对了嘛。所以这个我真正的进步还都在解放以后。解放的时候我才多少岁啊？我才35岁，比你还小呢。我才35岁。我说这几十年这不都是在解放以后， 就是夏老师闭关大气，后来什么开悟什么什么，都是在解放以后取得进展。所以第一不对了，这样我家不走，我就回来就回到我家了。啊，他在这儿走，所以有人问我那个蔡明法师，我说你愿不愿意住大楼？他是很关心的，意思就是说我住大楼，他可以可以想法子让我换房子，他有钱。我说我不想搬家了。到六祥他给我修茅厕，给我修这个地，说你这个都别动了吧。那这个不愿意搬房子什么，有的时候这就是我有这么一个，我觉得大家来都方便呢、啊，一点痕迹都不显。要住大楼，你就是那个电梯的人就会感觉注意，来回这么多人来去，你有一件事来好多好多人，这都是很。就容易找麻烦了，所以就是这个嘛，这个他都习惯了，我这摇铃打鼓也没人反对。虽然我这很破，这一切街头门口很脏，厕所很脏，这些事情就是忍耐一点就算了。当然，人家住楼房对我这个健康那是要好得多吧，是不是？不冷也不吹风，什么这个这一切都方便，但是这个都不方便了。所以现在就是说，但是为了刚才说这些理由啊，我能这么样好好工作报偿大家出入很方便啊，所以就坚持不变。所以这些考虑问题他就是从头发上考虑的、嗯、所以就这样到底对不对还不知道，但是以前那两个人都对了。我那个不走回来，后来我弟弟都方便，他们都回来都有房子住。你要是让给别人回来之后，那就是就住宿舍就好麻烦了、啊。现在嘛也总算也都恢复了，也有个保障，也有个什么。所以就是说，我们这个要一步一步的能用，要是说随时随地。在以前还确实很困难，但是逐渐的，这个好，我就跟这个背绝合尘的这些念头来了的时候，啊，我就所想，脑子现在所想的是些什么事儿？比方也想到啊，这个小陈和他要来啊，要跟他谈点什么，脑子也可能起这个念头，是吧？啊、都就是这类的事啊。比方、不是除此以外的一些，大家都想去，买点什么东西吃啊，啊，什么什么呀，做一个什么新式的什么什么东西啊，吃啊，去哪儿去玩玩啊。北海啊，灯很好啊，去看看，这一点都不起了，没有这些东西，这自然不起了，不起这些念头，不想这些事儿。有人他们找我，这孩子们什么的，我最近，人他是大变活人了、啊。我从前最喜欢游园了、啊，我现在就自从这个河南回来之后，没有游几次园，这最近有两年没有进公园了。他这是为什么呢？他这里他就是信比较深了，他这个信的很深啊，他这个里头他就很自然的啊，就知道既然信了，这个既然是有这个信字，就跟那个说的小孩把火烧了，他相信那火真能烧，烧还真是疼，自然不再去磨火。他不用讲什么理由，小孩也不用再起什么念头。我给管着我啊，我别去摸，他不用，他自然开始就不摸了。这就是信。所以现在他为什么他恍惚，他信还不够。信为什么不够？这个道理还不透彻。要能透彻知道啊，这是真实不虚，就是这么回事，佛所说的。 这一切如梦如幻，就是如梦如幻。现在还是拿它当真的，说老实话。啊，你嘴里说是如梦如幻，内心深处的全是真的，全是实的，全是可爱的，啊，全是不能扔的。所以他这个就是说，他就还是那些把这一切这些东西看成是真的，爱还很爱，还很留恋。这个是熟的，是我们多生以来所熟的。今天我们知道这一切如梦如幻，这一切这个是个生的。所以遇见问题，就那个熟的自然它起作用。所以我们的修行是修行什么呢？就是下来这六个字啊，熟处生，生处熟。要把那个熟的让它慢慢的生下来，要把那个生的地方变成熟。要念这些绿度母咒也是生的，念阿弥陀佛也是生的，这一切都是生的。要听这些个很殊胜的道理，这更是啊，听来不能明白了，那更是生的。但这一切啊，有很多事情你不用人教啊。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，啊，哪位姑娘是先进了个养子的学校才结婚的？这自然的都知道，熟啊，这多生的就都熟了，用不着学习，还要看多少书籍？哪个新娘子说看一百本书，进了什么补习学校再结婚？男的也没有，女的也没有。自然他就是生男育女，他熟，所以要知道一个生一个熟，那必须要有变化。那这个就不是什么一说就能解决的问题，而是要很经常的、很认真的、很刻苦的。一方面要明理，这就是要解啊，我叫行解相思；一方面还是需要念咒。啊，只要念咒，它有加持力，啊，它就可以使得你的这些个我啊，因为你老念嘛，不就慢慢就熟了，这是一个作用。这个念咒还有一个作用，它使得你那个舌头能变声，这就是加持力。老念这本书，我越念就念熟了，我抱着倒着背也行。但是这就是普通世间的东西啊，它这个呢就还有一个作用，那把你那个熟的东西很难去，能不能叫你帮着它，它能够变生。所以这怎么办呢？就是怎么办啊？就是说需要一面这我多闻呐、啊，听一些，一方面呢、啊、这个念些咒，同时自己主观上也应该常常提醒自己啊，常常提醒自己。要使得熟处变生，生处变熟啊！常常有的时候不知不觉犯了，有的时候还会明知故犯。两个思想在打仗，这么做啊，好像是顺乎世间；那么做才合乎佛法。到底是那么做还是这么做呢？两个思想在那儿斗。斗了之后，这里头有的时候就失败了，有的时候胜利。到底怎么决定啊？从佛法上说应该往东，从世间法说应该往西，我到底是往东是往西？斗争了半天，后来还是往西了，这就失败了。不往西了，往东了，就胜利了。失败了不要灰心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太熟了，这个还是太深了。但是要争取去斗一斗，争取能打一两次胜仗。这才能转，这个形势才能转得过来。老打败仗没有关系，是一个那个汉高祖去那个跟夏侯楚霸王打的，他一直是失败。但是后头把楚霸王乌江自刎的72战战无不利，打了72次战争，没有一次不打胜仗的，最后一次败了，垮了。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这样子，我们这个。他这个熟处老大胜仗，不要怕他，他楚霸王啊！我们这个只要坚持，失败了没关系，我底下还是这么做 这个积小胜为大胜啊，啊一次两次有时能是真能够斗争得胜利啊，那么慢慢的就能够扭转这个形势。那这个形势也不用老打仗，这就很自然了，自然而然这个牲畜就变熟了，它自然就熟了，熟了自然它就出来就出来，熟嘛就熟，这就是熟怎么用嘛。所以日文是这样，你这个熟的时候到时候你不用想张嘴就来了，你还要想文法想什么，那就磕磕巴巴的不行了，你熟的就这好处就张嘴就来了，那现成的嘛，就是熟字嘛。你说你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诀窍，我说你告诉我什么诀窍，你也告诉不着，你就是熟。我们说话从来不想文法，也不想什么什么，自然说出来就好文法。咱们自个儿这个家乡话，咱们就是自然嘛，就是。将来就这样嘛，他到那个时候，他这些佛法就跟我们就跟你现在能说日文似的，他熟了就很自然，并不费力。但是你这不费力是从费力得到的，你很辛辛苦苦的去练的，才有今天啊，是吧？要知道啊，所以到了省力时就是得力时了。你费力时啊，着力时就是准备将来的这个省力啊。到了省力的时候就是得力了，它就是方便了啊。所以它这个有一个过程啊，就是很自然，谁都是如此。啊，所以还都有这个问题，就是粗和细，啊，这个一个就是纯粹的，就都是用不上，有的用上一些，有的能更多的用上一些，谁也不能说全都随时都能用得上啊，呀，都是要啊，所以说包粽皮嘛，就是要不断的使它转变，让这个熟处彻底变成生，生处变熟。这是一个很大，所以说大变活人呐、啊，把这个思想考虑什么什么一切，跟过去它不一样了，考虑问题不一样。这个第二个问题，好一会儿咱问我。
有人在问吧？
他所谓的善呢、啊，就是好的意思，不是咱们所谓的善恶的善。你这个事情要好，他就是说，你要一直能贯彻头彻尾，贯彻始终，好到底，这才是好。那从说明说开头好，中间好，结尾还得好，啊，那么这也是可以说初中后，那这只是一部分的初中后，就说是贯彻始终，彻头彻尾，彻底的，都是好，所以这个说法。说这个最殊胜的法、啊、那么什么叫做好呢？不是一般叫你呀、啊、这个种好因啊得好果呀，你要升天啊，你要登阿罗汉啊，什么这一切都不算，算不了好啊。只有你能告诉他，你自己本每个人你本来有佛的佛性啊，你本来自己是佛呀啊，你这个人人都有一个啊早已成就的佛在自己身上啊。那么能使人明白这个道理，相信这个道理，这个叫做初善，这就是善的开头。要不是这个，要不是善，我在你说法，你这个所以这么说，所以外道什么什么孔子、老子等等这一届都够不上善啊！怎么做人？怎么救国？怎么羞耻？怎么放下他这一届？如何升天？如何清净无为？等等的， 他都没有能划分这个间谍，指明每个人本来就是国王。啊，耶稣啊，甚至穆罕默德等等所有的哲学家，不管他是怎么说，都没有说到这儿，没有人说到这儿，就他们都不能成为善的，就这个才是善的。你不但叫他说到这儿，而且给他发明，让他自己能够认识到这个，自己确实也能够。让他如人饮水一样，一直饮水，饮水的话，他就自然知道水是热是冷是酸是涩，还是甜还是苦。如饮水，这个冷暖自知嘛，就知道他冷啊暖啊，就自己就明白了。所以你不光是说的话，我让他自己也知道了，啊，自己也知道体验到是真实的一个国情。那这是出山，不光是说。而使他听的人能饮水一样能够，所以这做到出善就是很难的、啊。你只是说，而不能使对方自个如人饮水那样的，知道自己啊，这是我的水，我喝下去了，这水什么？他这个真正知道我有自信，像喝水这样，那就叫做发明这个间谍，这就是出善。这出善很难的、啊。到了出善之后，那出善那不就是显出了自个儿的国性，很多人就会自然而然就会这么想，我要保持这个，我就老要啊这个就在这儿待着了，心就在这个地方待住了啊，就把心就固定在这个地方了，守住这个见觉啊，就是守住这个啊这面啊如镜啊，那么能够觉得这个本心本性啊，守住这个。要有守的心，有什么的心，不就是又是起心动念吗？你在你起心动念之中，那这个见觉它就不见了。所以什么叫中善呢？那就告诉他不是守住这个见觉。你知道有这个，而不是有个心去守住它。啊，我叫他保持住，不要动，不要思想乱动，不要想，不要跑。我就是这个。啊，这个又变成是有为有作有求，那么这个就是知道出善就为止了，没有再什么，他要到了中善就没有这个心，没有要去守住这个，不去守住。不去守住这个后善，连不要去守住这个念头也没了，也不起这个念头，就是我应该不要去守住这个，所以叫赤裸裸，所以形容好就没什么都不挂，一点没有牵挂了，一点没有什么东西，所以不，我们无法比狂。这才是彻头彻尾贯彻贯中，说出善、中善、后善啊，所以这个是禅宗讲即心成佛嘛，就是以凡夫啊，你这个心就成了佛的心了。所以这个到禅宗这个破三观的人，见与佛起，他的见跟佛的见是平等的，就是这样。他是初善、中善、后善真正贯彻了，所以只有贯彻了这个才能够见与佛起，他的见就是佛的见，他说的话就是佛说的话，所以禅宗祖师这个禅宗不可思议在这儿。那他自己到底正在哪儿，那是另说，见论见那确实跟佛平等，所以这说是所以这我们现在呢还没有去这个多谈禅宗啊，确实禅宗是非常殊胜啊，但是就是难懂啊， 因为在这得把这个禅宗归为中国，这是一个啊，也是一个很容易，确实在中国是大发光明。所以大家先从什么呢？先从我刚才说的那话，从这个地方入，先从啊生入手，手出生。一方面闻一些，增加自己的信心，这些解。一方面就是念啊，多念咒啊，这是行啊。这念咒的好处啊，这是我在20岁时候懂得的道理。现在有很多人到了现在也不懂。真正有一位大法师，他的著作我看了，他就是我20岁懂得的，他还到现在还没懂。因为念咒，他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，大家都想啊，这是绿度母啊，这个加持啊，什么什么呀、啊，这个不可思议啊。啊，禅宗，你这一说，禅宗就说你，你这个是着相，心外求佛，哪有什么绿度母加持你啊？除了自尽之外，也在找什么绿度母啊？绿度母加持你什么呀？啊，就把你给破了。就像你念咒的时候，你就是这么念的。嗡达瑞都达瑞都瑞娑哇哈，嗡达瑞都达瑞都瑞娑哇哈，嗡达瑞都达瑞都瑞娑哇哈。你把这一什么都不想都搁下来，安安心心念着一句咒，你这个心就都放下了。比如说万缘放下，什么都放下了，什么都放下了。可是这一句度母咒呢，不是挺清清楚楚的，还这现前，这一念跟着一念嘛。所以就《金刚经》里头最殊胜的话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这一句话是要在别教的地上的菩萨才能够做得到的事情，凡夫是绝笨的事情。可是你在这种念咒见到诚恳的时候，你就能够暗合，刚才我不就说暗合，你这个什么都放下，你无所住啊。我这没有住在我那硕士学位上，我也没住在论文上，我也没住在我什么这个像你二妈妈，我也没住在爱人身上，也没住在谁的身上，也没住，我就是这个我这不就无所住。我刚才我所以说念着说你别求什么、啊、念着说你就是念，你求什么准你求，你念完了再求。这话不是随便说的，这都是极殊胜的道理在里头。念是你就念，什么都不用管，你就是这么念的。为什么说到了那个火着起来了，或者什么什么说那个念咒特别灵啊？他那个时候念的时候，心里头真什么都没有了。杨、他就说他就是一辈子念观世音菩萨，只电台解放他解过他就是遣散了。就跑单帮，就是往边发跑单帮，就是拿点货到那边去卖，就把那边货带到这边来卖，这边跑单帮来回带货来回跑，用自己这个人，等你有钱的可以让别人给你办什么东西，就托运等等，这个跑单帮我去自个儿得跑来谋利啊，那时候跑员外真是很有意思，很天真。走到这个过河，走到河中间，河冰开了，冰上冻冰是可以走，冰开了一块都裂了。就这时候他说退回去一看，正走到中间，退回去跟来的时候路一半多，那么退回去嘛，那还就白来了，我走过去嘛还算走过去了嘛，得这往前走，走啊走啊，这时候这时候就念观音菩萨了。昨天离北观音菩萨这就在这一段这个时间，我念是真念了，那心里没有别的了，就念了。所以往往在这种时候，有时候就是特殊的理念了， 就是都放下。所以我们就是说平常怎么念，我们把一切都放下啊，就不要一边念一边的惦记这个。你要叫求的事儿，你念完了之后一块儿再回想再求，这不是很方便吗？啊，你这都放下了之后，你这咱们这所以这就人都做到，人家不能没有素食。说老实话，您是个人呐，你得吃饭呐，啊，您还有好多事情，人生还有三大问题呢，你们还有些问题没解决，还有婚姻问题，还等等，你不能不求啊。你不能不求嘛，那么关系不也是有求必应嘛？那你不要在念的时候就求嘛，你念的时候就练习把它全放下，就怎么念就怎么去，就怎么念，就念自个儿听，念就自个儿听，你万缘分就无所住了。无所住的时候，你这个心是老在念，这心是生的，这就超过地前三贤。所以说圣有贤呢，小圣的圣贤啊，小圣到了这个四果，出果到四果都成为圣人，小果的四这个都是小圣的圣人。这个佛教里头，我到地上才成为圣人，初地、二地到十地，到等觉、妙觉、佛，这成为圣人。地前还有三十个位次，这些菩萨称为贤人，这叫地前三贤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三十个位次。这三十个位次，那都是菩萨了，他们做不到。他们在生心的时候就不能无助。我要生起心来度众生，他就住在度众生上了，就住。我要生心弘扬佛法，他心就住在佛法上了。一生心就有住，他可以无住，禅定定下来了。那个广清和尚死去几十天呢，你们知道这事儿吗？广清和尚在前几年的刚过刚圆寂，活到九十几岁。啊，他在杭州的一个山洞里头，他上一会儿就入定了。入定了之后，我谁也不知道他，但是有那个打柴的人，爬上很高山打柴，有时候跑洞里看一个老和尚，有时候就在活着坐着，有的时候就跟死一样。他说感觉很有趣，很好奇，有时候去看看。这一次看见老和尚这坐的时候，死的时候，时间很长很长。他就住在一起，后来看还是这样。哦，他们就到庙里就报告去了。就是看看谁谁谁是死了，完了派人一看，他说这多少天了，说一动动一摸摸也没有脉也没有劲儿，死了。所以就是早说什么能拿弄点柴火来，把我柴火要烧他。那么传到弘一法师那儿，弘一法师是一个最有多学多能，而且年轻时很风流的这么一个才子，出家了。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，听中国学生演刘茶花女啊。那个时候还不是男女合演的，他演茶花女，轰动东京。这姓李，他出家之后，他严肃极，戒了严肃极了，什么都扔下了。能自由自由，现在我们有唱的一个那种《芳草碧连天》那个歌，就是他写的。弘一法师是个大德，我说这你们千万不能走，你们一定要等我看一看。啊，等我去看一看，再烧。他正好有事要去杭州，还去了到这儿，他就在这个老和尚旁边敲了一声磬，引磬，一个小小铜帽，拿那个拿铜棍叫当当那个，敲了一声引磬，就走了。待一会儿老和尚睁眼就起来，跟好人一样，